袁师兄讨论了一下，没有说清楚，我就懒得看，把手机扔一边了，回家去歇着去了。那个就是说，关于这个云门这一块儿，就是说，稍等啊，雪峰一存下，按说的话啊，这个辈分牌应该是这样排，雪峰一存下，然后呢，有谁呀、啊？有这个玄沙师辈啊，有长庆啊。宝福啊，这个，然后还有云门，云门跟这个玄沙师辈他们同属这个雪峰的，雪峰下除了云门这一支之外，那么还有就是说，可能是玄沙师辈这里出来的是，就是罗汉归真的这边，就是到那个清凉地藏归真，然后再到的清凉文艺，就是雪峰这个地方啊是出了，应该是对。云门下面是出的是他，所以说就是说，按照这个辈分来说呢，应该是雪峰下面最好的，就是最应该讲的是云门，但是呢，就是因为云门它是另占的一宗，它是别出的一宗，所以说呢，在五灯会员里面呢，他就把这个云门的这个，还有像临济啊、云门的这些都给提前的给拿出去了，等到后来才说。我就在想，我们要不要就是在雪峰下面把云门先提出来说一说？这个玄沙师辈，他这个是在五灯会员的第8卷，云门这个是在五灯会员的第15卷了，你知道吧？就相差很远，就是他等于把云门宗单独的拎出来又说了一下，实际上他们都属于清源下六世。就是云门和玄沙师辈都属于清源下的第6辈儿，但是呢，就是说云门这一宗啊，他就是提前往就把它单独的拎出来放在最后了，放在第15卷了。别的那些一般的，他就放在前面，就按照顺序说完了。所以我在想，我们要不要把云门的单独拿出来说？就今天主要是跟那个袁荣师兄问问，反正我们今天先讲玄沙师辈，至于这个云门说不说，再看。我的想法是还是说一说，到时候我们再说。
行，一起说也好，一起说就是大家这个脉络比较清楚了，然后就都是雪峰下的嘛，他们之间的回复也挺多的。
好的，那我们就说一下这个雪峰下面的这个雪峰这一辈儿说完了之后，就是说雪峰下面这一辈儿的时候呢，把这一辈儿都说完，然后最后呢把那个云门也说一下，我们简单的提一下，因为那个袁师兄啊，云门这一块儿它是分两个部分，一个是五灯会员，还有一个是我们还没整理的，就是云门矿真禅师语录。云门矿真禅师语录就是这个语录，它也是进了这个大正藏的。大正藏里面有很多的语录，但是呢，其中典型的就是五家七派这个语录是都有的，就是这五家七派的开宗的祖师，他都是单独列语录的。比如说是赵州禅师语录，这个临济禅师语录，云门这个云门文衍就是叫云门矿真禅师语录，这个都是在大正藏里面单独的有他的语录的，那个语录呢就会更详尽，是他的弟子记的，就是比五灯会员更详尽。所以说云门至少这就有2个版本了。到时候我们这个前面这个版本我们可以提提五灯会员，等到那个时候我们可以专门的把云门禅师语录都学一遍。
这个想法不错，可以。
还没开始呢，现在开始啊。上一次说到了，就是雪峰这一辈儿的，说到了罗山，不是雪峰这一辈儿，就是岩头下的法脉，说到了罗山，罗山这里我们还没有完全说完。如何是百草头上尽是祖师意？罗山说刺破刺瞎你的眼。上一次说到了这儿，然后这一问看看。这一问说了没有？前是万丈红崖，后是虎狼狮子，正当那么时如何？前面是崖，跳下去就死；后面是狮子，往后一退就退到人家的嘴里面，还是死。前也是死，后面也是死，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大家快说怎么办？说了啥呀？张师栋没在今天，席地而坐。前是万丈红崖，后是虎狼狮子，正那么时如何？师曰自在。还有上一次刺激了那个谁，李满江，这一次还在不在了？李满江， 袁师兄啊，你不知道特有意思。上一次这个李师兄来，我们不是老是刺激他吗？各种的就是打击他、讽刺他。那个结束了以后啊，就好几个师兄问：“哎呀，师兄啊，你看看我这是不是修的不对啊？我修了几百座，是不是也跟你说的那个李师兄一样啊？我这都完了，我这修的都不怎么样啊，怎么怎么样啊？很担心啊，可有意思。说我是不是也是白修了呀？我这功夫用的不对吧？可好玩了。”哎呀，那你不对，茶馆的人都是没有智商的，有智商的人家都在那儿好好学习呢，就我们这群没智商的在喝茶。怎么叫拉低茶馆呢？茶馆的人都是没智商的，不像你，你李满江多能学习啊，一开口不是、佛性就是自性，要么就是心性，对吧？要么就是那个为实，要么就是不是万法为心就是诸法为实，你才是爱学习的呢，你才是智商高的呢，我们茶馆就是没智商的。你发话就是拉高了我们那个，抬高了我们茶馆的文化，我们茶馆很不堪，很不堪，很不堪。对，三界谁为主？上次说到了这个三界谁为主，我记着李师兄好像说他是主，然后人家说还姐吃饭吗？这个也说过了哈。林千话啊，这个也说过了。斩左手让左边的下去，又挥右手让右边的下去，然后说，那个欲报佛恩无过刘同大教，走了走了珍重，然后就走了。这是罗山。然后我们再看看后面还有两个，岩头下面的还有一个，我就直接把两个都贴上来了。新道参师曰：“汝其不是古三僧？”师曰：“是。”僧曰：“是。”师曰：“诸。”额上珠为什么不见？僧无对。僧辞师门送复招上座。僧回首，师曰：“满肚是禅。”曰：“和尚是什么心行？”师大笑而已。师披那衣次说记曰：“迦摄上行衣披来须结髻，才分招地见，密漏不藏归。”这个记子一般，我就在我这儿就空过这个记子吧，无感。看看这个前面这个，你是不是鼓山来的？他说是。你鼓山来的，那头上怎么不见鼓个包啊？然后他就没有回答。然后那个僧走了，那个师傅就去那个又招他，哎，上座。僧就回首了，他说：“你看你满肚子全是禅呐、啊，满肚子都是禅呐、啊，不是说他鼓山吗？就是满肚子都是禅呐、啊。”然后那僧说：“你是什么心情？你到底安的什么心呐、啊？”师哈哈大笑，这个也一般。看不懂就一般吧，不应该吧？也那个下面的那个诗啊，就是看了之后没有什么，不觉得好也不觉得坏，觉得没感觉。才分招地见，密漏不藏归。那密漏不藏归也可能我没仔细的看，你们要是觉得有更好的意思也可以说。前面那个也不存在不懂，你具体的前尾你还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问问问我们讨论。还有一个就是说，它有一个鸡吧，对鸡不对鸡，不一定是看不懂就一般，看得懂的也有更一般的。福州圣严禅师，福州圣寿严禅师补那次僧参，师提起誓曰：“山僧一那一斩四众人见，云水两条分，莫叫漏针线，速到速到。”僧无对，师曰：“如许多时做什么来？如许多时做什么来？”这个禅师啊，他在补衣服呢，他在补衣服呢，有僧人就参了，然后他就给他开示了：“我有一个衣啊，我这个僧衣展给你们看，你看看我这个僧衣啊，他已经就是他叫云水嘛，就是说就是他们行脚的这些叫云水僧。”也叫云水堂，就是说是就是伴着行云流水这样去行脚啊，去参呐、啊，所以是行水两分。就是我这个衣服啊，就是说这个都烂了，你要把它缝好，但是呢，不能够把针线露出来。快说快说，就是山僧一纳衣，斩四众生见，云水分两条，两条分，莫叫漏针线。快说快说，就是说你要说如何是祖师意，但是你也不能说哦，这个就是啊，不能说的是，也不能说的否。说的否说明你没就是没正道，说的是呢，你就是触了当今会了呀，触了当今会，这就莫叫漏针线，触了当今会了。快说快说，就是不可以说是，不可以说不是，倒一句来。然后这个僧就没有说 说话，诗曰：如许多时日做什么来，你这么长时间都干嘛呢？这么长时间都干嘛呢？哎呀，看得懂的也一般，那你前尾说说哪个不一般？这个不一般，这个怎么不一般了？你说说为什么不一般呢？既然你觉得这个不一般，你要说出来因为所以，说好就行了，不要搪塞人。不搪塞，不讲理。如许多时也，吉州灵岩慧宗禅师，福州陈世子授业于龟山，问如何是学人自己本分事。诗曰：抛却真金十瓦砾做梦。这个灵岩慧宗禅师，福州人，在龟山授业，然后别人问学人自己的本分事是什么。既然知道是自己的本分事，你问别人干什么？你就是自己的本分事，你不要，你就是总从别人那儿求取，从别人那儿求取的什么东西全是垃圾，全是垃圾啊，全是垃圾。十瓦砾做什么？就是你要问我，我给你回答一个。你问我是什么？我说哦，是这个，是那个。你说哦，对了对了，然后捡个宝贝，高高兴兴的回去了。那你就是捧着一个垃圾回去了，你把自己的那个身上的那个宝贝给扔掉，然后捧了一堆垃圾，高高兴兴的回去了。所以说，你从我这儿，你到我这儿来捡什么破烂啊？拾什么垃圾啊？捡。然后下面就该玄沙师辈禅师了。这个五轮会演里面呢，先说的这个岩头的法寺，岩头的法寺比较好的，这个我觉得就是让人比较深刻的就是罗山。也有别的，当然也有很不错的，也有很不错，但是很短，这就是岩头的特点。因为它不以言教示人，所以它下面的这些啊，就是言教上它不大会。我们看看这个雪峰下面的，看过了岩头味儿，再看看雪峰味儿。雪峰一存禅师法寺，玄沙师辈禅师，福州玄沙师辈宗一禅师，玄沙师辈宗一禅师，敏之谢世子，又号垂钓范小艇于南台江峡筑渔者。唐咸通初年，普三十，忽目出神，乃弃舟投芙蓉郡禅师落发，往余章开元寺受戒，不纳盲旅，食材皆弃，常终日演作，众皆异之。于雪峰本法门昆众，但亲近若师资，风以其虎苦行，忽为头陀。哎，那个大家可以去搜一搜啊，什么什么谢三郎，就是钓鱼船上谢三郎，就是禅师里面呢经常有这样的一种说法或者回答。我记得我们在前面看过，我们然后还说哦，这个可能是一个公案，就是谢三郎这个人不好功名。实际上后来的时候啊，就是看这个记载推测，这个谢三郎就应该指的是玄沙师辈禅师。大家再有这样的语录，你去到五灯会馆里，谁有再搜出来看看，可能以前的解释都未必对。这个谢三郎应该就是指玄沙师辈禅师。玄沙师辈禅师他是谢家老三，就是他是生在福建谢家老三，然后呢他小时候就爱垂钓，所以说什么什么钓鱼船上谢三郎，就是他小时候好垂钓，他经常在那玩，然后跟那些打鱼的人在一块玩。等到他快三十岁的时候哈，忽然的就是要出家，然后呢他就不在舟上，不再打鱼玩了，投靠了谁呢？投靠了芙蓉林训。这个人还挺有眼的呢，芙蓉林训是个挺不错的呀，芙蓉林训禅师很不错的。然后呢他就是在这个开元寺受了具，然后以后呢就以僧相示人了，以僧相示人了。这个他那个啥呢，这个布纳盲旅，食材皆弃，就是说他比较简朴吧，比较简朴，穿的是就是说那个也很一般的衣服啊，什么什么的草鞋边的草编的鞋子啊什么的，一食啊什么的，就是说都跟食的那个跟没吃东西差不多，天天的就在这坐，大家都觉得很奇怪。这个玄沙师辈啊，他跟那个雪峰啊，他本来是就是说是属于是同门兄弟，这就叫法门昆仲，就是他属于是同门的老大老二的关系。但是他跟雪峰呢就是亲近的，就像是雪峰是他的老师一样。所以说呢就是雪峰就是说以他的苦行呢，就雪峰经常叫玄沙师辈叫玄沙头陀， 就是说因为他就是好像是就是很能吃苦，很吃苦的样子，就叫他叫头陀僧，头陀僧就是头陀。嗯，我记得当时我看过玄沙师辈的语录，我感觉就是说玄沙师辈在碰到雪峰的时候，他就已经是有所契入的，他是具体是在哪个地方因为什么契入的不知道，但是他就愿意跟雪峰玩，就像是云门一样，云门也是啊，他实际上他不是在雪峰门下开悟的，但是他就愿意待在云门这儿，待在雪峰那儿跟雪峰一块玩，还喊雪峰做老师，这就是因缘。所以说雪峰这个人啊，我怎么了？我又怎么招你惹你了，钱伟？所以雪峰这个人呢，他有自己的也可能有自己的就是缘分吧，有自己的人格魅力吧，他很能容人吧。总而言之，就是他就挺有意思的。看一下啊，看一下下面这个雪峰的这个玄沙师辈的，大方无碍，气若临虚，勤纵非他，卷书在我，碧玉解年去复直削，直销吞积削积吞生，人人要坐断要筋，个个臂力千仞，且道是什么境界？我一听这些话，我都觉得可带劲儿。人人坐断要筋，个个臂力千仞，要是我们心中心的个个都这样，该多好啊！哎呀，打妄想了，断。呵呵，南山有一个鳖鼻蛇啊，钓鱼船上谢三郎，指着野狐精游叫血子，丧身失命也不值。对，钓鱼船上谢三郎，哎呀，你这个谢三郎啊，就是这样的。本来人家玄沙师辈是那个啥，是一个出家人，你不叫人家头陀，不叫人家玄沙禅师，不称人家的法名，你还回复他原来那样，就是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啊，你以前干过的什么坏事我都知道，你还是以前那个你，就是钓鱼船上谢三郎啊，就是我就知道你就是露出来了你原来的本来面目了，就是你披着羊皮的狼，类似这样的，钓鱼船上谢三郎。指着野狐精游叫血子，丧身失命也不知。对，一日风问，哎呀，我们这个楼上啊，不知道干啥的，天天在这叮叮当当的。一日风问啊，哪个是背头陀？师曰：终不敢狂于人。翌日风召曰：背头陀何不变参去？师曰：达摩不来东土，二祖不往西天。风然之，即登象谷山，乃于师同立地垢，悬途真翠。师入室咨觉，往替晨昏。又月楞严发明心地，由是应机敏捷，于修多罗名器诸方玄学有所未觉，必从之请意。至于雪峰征结，亦当仁不让。风曰：背头陀，再来人也。就是有一天雪峰就问了，哎呀，这个刘涛啊，你怎么天天在改名啊？你好好的行行着吧，你能不能改一个，你就正儿八经的叫个名，你就正儿八经的叫刘涛吧，或者怎么着啊，他天天的就是整的这幺蛾子事儿不断。你好好行行着啊，你行行着啊，我不行行。一日雪峰说啊，哪个是背头陀？困了，你说什么星星着呢？一日雪峰问：哪个是这个？他就在那说口头禅，他就是这样的人。一日雪峰说：哪个是就是玄沙师辈啊？玄沙师辈头陀是终不敢瞒于人。哎呀，就是那个我就不才呀、啊，你就是你在有什么事儿找我呀？终不敢狂于人。就是说我也没有否认，我也不否认。就是说是贺丹如来，就是他说他不否认，人家说背头陀就是意思就是很有苦行，他不否认。嗯，对呀、啊，我就是背头陀，就是意思说的，你找我有什么呀？终不敢狂于人。嗯，承让，就是这个意思。第二天雪峰召曰：背头陀，你怎么不去便餐呢？然后那个玄沙师辈就说了，达摩啊，他未曾来过东土，这个二祖呢他也不会往西天去，达摩他未曾来过东土，二祖呢他也不往西天去求。 然后呢，那个雪峰就比较就是比较认可他。后来呢，他在象谷山和这个雪峰啊一块儿，就是法缘非常的盛。然后呢，他自己还看楞严经，发明心地，以修多罗名器，修多罗就是经典，就是雅称的意思，就是佛经，他那个就是他在那个印度语要是直译过来就是修多罗，就是他那个和佛经的经义啊就是相契，他是月楞严发明的心契，然后呢发明的心地，然后呢就是说大家就有情谊。他跟那个雪峰对话呢，经常把雪峰就是坑的一愣一愣的，这就叫当仁不让。所以雪峰啊很欣赏他，说哎呀，这个玄沙师位肯定是再来人。不过呢，我看了玄沙师位的，我感觉他不是就是说在楞严上有多大的痕迹，他反正是我看他的对话里面没什么楞严的痕迹，也许开示里面有，那开示一大段我没仔细看，我们往下看看再说啊。这个雪峰啊也有这个玄沙师位也有意思，你看看这个楞严经啊，楞严经说了这么长，那个释迦牟尼佛苦口婆心跟阿难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这个楞严经展开非常非常的详细。实际上从禅宗的角度，阿难在楞严经这并没有彻悟，但是呢你看看后来的祖师呢，因为楞严经彻悟的反倒不少，还挺有意思的。被头陀再来人也，雪峰啊，淡泊啊，你不知道这个雪峰啊是这样的，雪峰他是什么呢？雪峰他就是愿意啃人，不管是不是好话，雪峰他就是这样的，就这一点就显得他软绵绵了。实际上他就是你听着不像好话，雪峰他就是这样，他可能是雪峰真觉得是好话，反正他经常这样搞人，他经常这样啊，不错不错不错，雪峰经常这样的，有点太拔苗助长了，就是雪峰经常这样。但是当然了，玄沙师位不吃他这一套，不吃他这一套。刘涛的这个名字这一次起的叫啥来着，这个叫什么，是囧吗？囧囧的囧啊，还是啥呀？是看了这个易经算出来的名啊，还是怎么样啊？算了算了，咱们不理他了，袁师兄。人家不会觉得囧，他绝不会觉得囧。雪峰上堂，要会此事，犹如古镜当台，湖来湖现，汉来汉现。师出众曰：“忽过明镜来，时如何？”风曰：“湖汉俱隐。”师曰：“老和尚脚跟犹未点地在。”哎呀，咱就不管雪峰不雪峰了，咱看看啊。要知道啊，就是这个究竟义这件事儿啊，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啊，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就像是那个古镜，就是一个久远以来就一直在这儿的这样的一个镜子，它这个镜子没有动，动的是什么呀？动的是湖和汉呢，就是我这个就是风水还是这个风水，土地还是这个土地，天空还是这片天空，土地还是这片土地。今天湖人来了称个老大，明天汉人来称个老大，无所谓啊。但是天空和土地没有变呢，就是我这个镜子没有变呢。湖来就现一个湖，汉来就现一个汉，就是这要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啊，就是这个镜子没有变，你境界尽管来，来什么就现什么都没有关系啊。这个时候雪峰就说了。啊，明镜当台，这个来一个湖现个湖，来一个汉现个现，汉现个汉，那来一个明镜现个啥呀？明镜它不是只能照别人，它自己什么都没有吗？来了一个什么都没有，我看你怎么现呢？雪峰就说了，哎，湖汉俱隐，那就是没有湖也没有汉了，没有。然后那个玄沙师辈就说，老和尚脚跟犹未点地在。大家看看，就是这个雪峰啊，这么不利落，应该怎么帮雪峰雪耻呢？如果问你呢，忽过明镜来是如何？或者是如果雪峰这么跟你说，犹如明镜当台，这个湖来湖现，汉来汉现，你会怎么说？或者是玄沙师辈问，忽过明镜来是如何？亮瞎你的眼。张富茂，你有没有最宝贝的东西啊？你最宝贝的东西是什么？是那个明白吧？你最宝贝的那个东西是明白，就把这个明白一直非要打破它不可，打不破这个明白，你就不可能胡来胡现，汉来汉现，必须要打破它，你要舍得打破它才行。 这个事情啊是你自己的，我没法帮你，我没法帮你张福茂，我要是能帮啊我肯定帮，这个地方上啊我帮不上，你以为我是谁吗？我是神仙啊？我什么都不是，我根本都没有那个能力去帮你，那镜子是你的，我怎么帮你啊？我就是把你杀了，我也不一定能够灭得了你的那个镜啊，真的没有吗？张一喜也不可麻烦呐，你在事儿上能够什么都没有吗？诸后上堂，佛道闲旷无有成途，无门解脱之门，无意道人之意。无门解脱之门，无意道人之意，不在三际，故不可生尘，建立乖真，非属造化，动则起生死之本，罪静则罪昏沉之乡，动静双民即落空亡，动静双收妈喊佛性，必须对尘对静，如苦木寒灰，临时应用不失机意，静照诸相不乱光辉，鸟飞空中不杂空色，所以十方无影像，三界绝行踪，不堕往来机，不住中间意，中中无古声，古中无中声，中古不相交，句句无前后，如壮士展臂不及他力，狮子游行祈求伴侣，九霄绝意何在穿通，一段光明何曾昏昧，若到这里体寂寂，长笛笛，日鹤雁无边表，圆觉空中不动摇，吞烁乾坤迥照照，迥然照春，圆觉空中不动摇，吞烁乾坤迥然照，吞烁乾坤迥然照，他这个还是有做功夫的痕迹，还是有做功夫的痕迹。佛道闲旷无有成途，哎呀，到这个后面就那个什么了，我觉得有点像洞山。雪峰吧好像也不有点像洞山，鸟飞空中不杂空色，这个地方我就想到了这个枯木寒灰临时应用。佛道闲旷无有成途，就是说这个佛道这个事儿啊，就是说没有你咱下脚的地方，这个无门这才是解脱之门，这个没有意这才是道人之意，它不在三际，三际就是过去现在未来，所以说呢你就是生你也生不了，沉你也沉不了，见你也见不了，你就是想拟它，想要趋近它，乖真就是拟它呀，就是你往这个真实的地方走，不是说吗唯此一真实，唯此一真实就是我们要这个真实吗？你不是要这个真实，能够要得来的这个真实，这就叫乖真，乖真就是去向真，你去向真这都不行，不可去向真，不可建立，不可趋向，它不是我们的造作的。假如说我们动呢，你一动就是生死，你但是你不动静呢，静了你就是昏醉，你就是昏定，你就是说石头木头，你要是动和静呢你都不要，动和静都不要，你就落断灭了，那不行。动和静，你要动又要静，那你这是蛮喊胡扯。那个凡夫也是这样，你这是蛮喊佛性，应该是啥样的？应该是对静对尘，就像枯木寒灰，临时应用不失机宜。哎，这一说已经落了，它就是这一点有点落，但是也是一种方便吧。就是说，这就是我们涉及到我们平时关照这个事儿，做事的时候临时应用不失其宜。但是你要知道呢，这是一个死人在用，不是你在用，用了就放下，不可以在这里就是说在这拟什么起什么心。枯木寒灰临时应用，就是死人在用一样，就是不是你在用。静照住相不乱光辉，这个鸟在空里面飞啊，但是说鸟在空中飞，它跟空啊是凛然分开的，它跟空是空，它是它，所以十方无影像三界绝踪迹，就是说它十方它都在，但是它没有找不到它的影像，三界它都在，但是你也找不到它的行踪，不堕往来机，它没有往来，它也没有一个不往来，它都没有，中中无鼓响，鼓中无钟声，中古不相交，句句无前后，如壮士断臂不及他力，这一点呢我解释不了，我就想到了咱们新中心经常说的那个断， 就特别像那个段，中中无鼓声，鼓中无钟声，钟鼓不相交，句句无前后，断就是断那个味道，如这壮士短斩臂，不及他力，就是斩了就是斩了，这个东西的话就没有什么跟别的都不相干，不讲道理，狮子游行祈求伴侣，说得好，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吧，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为什么老是搭帮结派，老是要找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的呢？你要找，你就是给祖师烧香，磕个头，你问问他，就是跟他说说就可以了，为什么一定要找一个什么什么呢？什么时候不找了，什么时候就是走上正路了。我们都是这样的一群不用依靠任何找的，九霄绝艺何在穿通。当然了，修行的过程中都一般都会找的，迁座那一般都是要找点的，迁座的师兄其实都是各自找的。你比如说你要说不找，那你像玄沙跟云门算不算找？玄沙师辈跟云门他俩经常在一块玩，经常在一块玩。九霄绝艺何在穿通？九霄绝艺何在穿通？这个是说的是那个就是射太阳的那个吗？这是不是有典故啊？这个地方啊，何在穿通？一段光明，未曾昏昧。若到这里，就是体寂寂；又到这里，就是赤裸裸的、净洒洒的，就是这样的啊。张富茂啊，你这。三季脱空是什么样子？三季脱空谁不知道啊？进茶馆的都知道。张富茂这一句话又瞬间提高了茶馆的文化水平，跟李满江有的一拼了。夫佛出世者，原无出入体，名相无体，道本如如，法尔天真，不同修正。只要虚闲不昧作用，不设尘。只要虚闲不昧作用，只要虚闲。只要虚闲逗号不昧作用，不涉沉泥，各中仙毫道不尽，即为魔王眷属。句前句后是学人难处，所以一句当天比不了李满江啊。人家是过了八百座的，但是人家的文化不一定有你强啊，你的文化强啊。咱们比的是文化。句前句后是学人难处，所以一句当天八万门永绝生死，直饶得似秋潭月影，静夜钟声，随叩击已无亏，触波澜而不散，犹是生死案头事，道人行处如火消冰，却终不却成冰。剑迹离弦无返回时，所以牢笼不肯住，呼唤不回头，古圣不安排，至今无数所，若到这里，步步登玄，不属邪正，时不能时，智不能知，动变失踪，绝迹迷止。哎，对对对对对，动变失踪，绝迹迷止，绝迹迷止就是说给张福茂说的，绝迹迷止。二乘胆战，实地惊魂，雨露触觉，心行触灭，值得加设掩饰于摩羯，静明渡口于辟耶。这个须菩提唱无说而显道，示范觉听而语花，示范觉听而语花。须菩提唱无说而显道，示范觉听而语花。若余莫见，更宜何处没稀薄处。哎，后面的这个说的比前面呢要好，我看看啊，他这个地方，他前面的说的就是说的还是用功的，他这个可能是有一个层次的，从这个夫出世者，但当然这个地方是我分的啊，后面说的这个，后面说的这个是就是说这个佛出世啊，就是开始说道理了，这个又从头开始说了一遍，就是诸佛出世啊，他没有出没有入的，他这个名相啊都是方便说，实际上这些东西都触不到这个真正的体，名相无体，道本如如，就法尔本来如是，轮不着我们去说，我们说也说不着他，法尔天真跟修正是没有关系的。这个地方啊有诀窍，那应该怎么办呢？只要虚闲就行了。你看看咱们的人有虚闲的没有啊？所以说咱们的关照要说总结起来的话，只要四个字，就是只要虚闲啊，只要虚闲就行了。你只要一味的虚闲，一味的虚虚虚闲闲闲啊，虚虚虚闲闲闲，只要虚闲，也不昧作用，该作用作用，也不涉尘泥，该作用作用，但是呢，它你也不沾染它，各中仙毫道不尽，即为魔王眷属，各中仙毫道不尽，即为魔王眷属。只要虚闲不昧作用，不涉尘泥，各中仙毫道不尽。 如果各中啊有纤毫，就是有纤毫的，就是这个东西啊还没有就是除得尽，那就是魔王眷属。各中纤毫道不尽，即为魔王眷属。句前句后是学人难处。所以说啊，一句当天八万门永绝生死，就是各中纤毫啊道不尽，即为魔王前眷属，句前句后是学人难处，就是说如果是有这个东西你还没有去掉，那就是魔王的眷属。就是说大家在这个地方上啊，就是很不容易明白的是什么，就是没有说这一句之前是什么，然后这一句之后应该是什么样子，这个地方上就是实际上就是开悟这个事儿，大家觉得很难，所以说用一句就是能看出来人是什么样子。所以说一句当天八万门永绝生死，直饶得似秋潭月影，静夜钟声，随叩击亦无亏，助波澜而不散，犹是生死案头事。这个地方说的就是这一句子，就是到了这儿这个地方的话，就这一句就能够就是验出来怎么样，可能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参话头了吧，所以要不然他怎么说一句当天呢，一句当天八万门永绝生死，直饶得这个秋潭月影，静夜钟声，随叩击已无亏，出捉狼而不散，就是说就在这个地方上啊，一句当天就算八万门永绝生死，就算是你做功夫做到什么呢，做到了就是说心里面澄清，没有一丝丝的杂念，就是说一直是这样，就是这种功夫，他举个就是像什么样的意境啊，秋潭月影，静夜钟声，随叩击已无亏，出波澜而不散，就是你做功夫做到这样的这个，这又是生死案头事，就是这样做功夫，这只是功夫，直饶的这样，这只是做功夫，还是要能转得了身啊，在一句话这里能够转得了身，就是学人行处如火消冰，却终不成冰。这种功夫是小乘的，你说的是有道理的，张福茂，你说的是有道理的。但是呢，就是人家那个这个玄沙师辈也说过，前面那个动静双明皆落空亡，动静双收满罕佛性啊，那应该怎么是大乘呢？然后就是说到了道人行处如火消冰，这却终不成冰，就是道人行的地方啊，就像是火把那个冰啊就能够给融化，但是呢火永远就不会是冰，就像是射出去的箭，它离了弦它绝不会反过来。所以说呢，就是成道人呢、啊、他是这样的，他的那个力量再有什么牢笼他都不稀罕住。这个牢笼啊有两种牢笼，第一个是生死牢笼，第二个是就是成道的牢笼，成道它也是个牢笼，所以说成道的牢笼它绝不会住在这儿，说我有一个道可成，我有一个涅槃可证，我修了千座，我怎么得了什么好处，我学了佛怎么样，这都是牢笼，何必住这些牢笼呢？呼唤不回头，牢笼不肯住，呼唤不回头，就是我不上你的当，我什么当都不上，好当坏当都不上，呼唤不回头。古圣不安排，至今无处所，到这里步步登玄，不属邪正，不是凡夫所能识的，也不是圣人所能知的，智不能识，就是说动，这个时候呢你要是动你就失踪了，你就是要就是你要是就是就是在那胡来，你这是凡人。但是你有一个觉，你也迷了，动就失踪，但是你觉你迷止，动你像凡夫一样你就失去了踪了，但是你有一个觉在，你就迷了，你就迷止了，你还是没有撤，就是凡夫也不行，就是有个凡识也不行，有个智觉也不行，这两个都不行。问你呢，张富茂，二乘胆战，十地魂惊，雨露触结，心行触灭。这个时候啊，释迦牟尼佛他也没办法，他就是在这关门了，就是那个维摩诘他也不说话了。须菩提他就是他唱什么呢，他说了一个无说而显道，这个释梵天呢，他说你无说我也没有听，完了他雨花。若愚末见识，更依何事没七八处。假如说是有这样的一种的见地，你还愁有啥烦恼疑惑呢？还愁有啥烦恼疑惑进不了呢？都能在这里进却。这一段我觉得比较好的，我们看看啊，后面的比较好。看飞机，该怎么办呢？你说说该怎么办？现在谁让你该怎么办了？ 牢笼不肯住，你这个地方你要立得定了，你就知道了，确实就是牢笼不肯住，呼唤不回头。古圣谁也安排不了你，谁也说不了你，至今无处所，到这里就是这前面这四句很好，就是这种气势意境，只能给这么烘托烘托吧。但是就这样烘托的，就是都偏了，都还小呢。嗯，开悟的意境岂止这个，岂止这么狭隘，这都狭隘了。到这里步步登玄，不属正，不属邪正，什么什么，后面的那就是那种就是衬托。嗯，这个地方我就想到了齐老师说的，你要给色盲说颜色，那你就衬托，然后呢用一种语言，然后说的能够让色盲明白。现在的这一段的味道就是这个味道。开悟之后是啥样的呢？就是不属邪正，识不能识，智不能知，动就失踪，绝迹迷止。开悟会让这个见地让二乘胆战，让实地惊魂，言语触觉，心行触灭。加上释迦牟尼佛到这儿也只好关门，那个维摩诘也只好闭嘴，然后须菩提呢就是说一个无说，那个释梵天呢他就听一个无听，然后下点花儿啊，就这样。若照这样嘛，就是你算是还凑合吧，凑合着算是能够了，就是说咱们谈一谈了生脱死的事儿，咱们谈一谈去疑惑去烦恼的事儿。这是一个修行人应该的，这是一个修行人的本分。你看看咱们修心中心的下座都在干啥，有没有人就是这样用过功啊？实际上修行人就都应该是这样的本分。你下座都在干啥？现在还打妄想啊，梅师兄啊，打他。你现在正在打妄想，你又在打妄想，你打了两个妄想，梅师兄打了两条妄想，第一条妄想是打妄想，第二条妄想是打了还安慰自己过了吧。离去来今现约不得，心思路绝不因庄严，本来真净动用语笑，随处明了更无欠少。今时人不悟各中道理，妄自涉世涉尘，处处染着，头头细辨细办，纵悟则沉静纷纭，名相不实，便你凝心敛念，涉世归空，闭目藏经，终有念起，玄玄破除，细想才生。即便恶奈如此见解，既是落空亡的外道，魂不散的死人，明明默默无觉无知，偷耳塞耳偷灵，徒自欺狂。这里分别则不然，也不是为门傍户，句句现前不得商量，不设文墨，本觉沉静本无位次，全名个出家而毕竟无踪迹，真如凡圣地狱人天，只是聊狂子之方，虚空尚无改变，大道岂有生尘，悟则纵横不离本际，若到这里凡圣也无立处，若向剧中作椅则莫逆杀人，若向外持球又落魔界，如向上没可安排，恰似言炉不藏文呐，此理本来平坦，何用铲除，动静扬眉是真解脱道，不强为异度建立乖真，若到这里纤毫不受旨意则差，便是千圣出头来也安一字不得，久立真重。袁荣看一下这个味道跟雪峰的还一样吗？好像也不一样，还是有一点风骨的样子哈，有一点风骨的样子。
这段倒是有点盐头的味道。
哎呀，钱伟，你都离去来今现约不得，心思路绝不因庄严，就是哎，我们再过一遍翻译吧，看看哪个地方不明白啊。就是说这个地方啊，就是说的话，它是过去现在未来跟这些都没有关系，没个毛的关系，现约不得，这就是祖师上堂开示啊，这个就是祖师上堂开示，这是玄沙师辈祖师上堂的开示，这是玄沙师辈祖师上堂的开示。对，现约不得，心思路绝，就是这个地方上啊，你想去就是去模拟它，去约摸它，去把它去描述一个样子，这都不行的，这不在你的想法里，不在你的描述里，不在你的思想里面，所以你要就是你绝了这个心吧，绝了这个心吧。这个东西啊也不是庄严，因为它本来是清净的，本来清净庄严，它不是你另加上去的庄严。什么叫另加上去的庄严呢？你就是给佛像上就是把它打扫好了，给它安了一个佛珠，给它披了一个圣像，然后给它点了点灯， 后面给他弄了很殊胜的景，然后你再给他磕个头烧烧香，一下子就把他的庄严烘托出来。佛法不是这样的庄严，佛法的庄严是本来真净庄严。这个本来就是真净庄严，它是这个我们啊，就是无论干什么，这个吃饭睡觉那个说话大笑什么的，这些都就是这些都没有，从来都没有失去过。这个没有失去过，就是我们没有学佛之前，没有去心中心之前，它也一直在，一直没欠少。但是现在的人呢，他不明白，他就在这儿，就是说总是在这儿求取求取求取，在世间就求取世间法，在出世间他又认为有一个出世间法可求取，他就在这求啊求取一取，到佛法里面也想来捞个东捞个西，他觉得捞个东捞个西就是正道了。比如说他爆炸了，比如说他这个是化空了，就比如说他就是说开悟了，说他开悟了，他比别人强了，就是这一类的，这都是就是好像是得个什么东西，这都是染着，这都是羁绊，你何必呢？就是说那个，就算是有个入处的话呢，但是呢那个境一来呀，他就很纷乱，然后呢他就是理是理，事是事，所以他就开始做功夫了。开始怎么做功夫呢？就是把什么事都空空空空空，然后呢有念的话就破破破破破，不让那个念起来，那个念刚一起来他就把它摁住了，刚一起来就把它摁住了。哎呀，这种人呢，好像别人都说哎呀这个人做功夫做得很好，实际上这种人是什么呢？这种人是落空王的外道，是那个死人，他但是他的阴魂不散。这种人实在是太可恶了，这种人他都不是人，他是死人，阴魂不散的死人，专门做那种的空功夫的外道。这种人他混到佛法的队伍中来，捞摸来捞摸去干嘛呢？把佛法都给败坏了。他没有困兜兜，没有文兜兜，我觉得说的挺好，落空王的外道，魂不散的死人，明明默默无知无觉，就是稀里糊涂的，然后呢冷漠的不起念，还觉得自己是好事呢，跟冷水泡石头似的，那个不接触外境就觉得自己好像已经没事了，已经就说就是不这个没关系，实际上这都是掩耳盗铃，自己诓自己呢。实际上啊，这个我们这儿就不是这样的，我们这儿不是要依什么门傍什么户，我们这里啊就是时时的都在前，都现前，从来没有瞒过你们。但是这个事儿啊，就是没有你我的商量之处，它也没有我们的文字墨水可以描述的地方，这个地方是绝沉静的，它也没有位次的，位次就是什么呀，实地。明心见性是初地啊，还是十地啊，还是八地啊？这都是胡说八道。你要是在玄沙师辈门下，你敢问这句话，就把你早都给几棒子打出去，打到门外很远很远的地方，不许进玄沙师辈的门。这就是我们这个地方本觉沉静，本无位次。就是我们虽然说是出家人，这也是一个假名，只不过全说个出家人，但实际上我们这里没有任何踪迹，不是出家的踪迹，也不是在家的踪迹，就是让你摸不着踪迹，这个地方才是我们的出家，并不是真有一个出家的踪迹可寻。还有一个就是说真如就是我们知道真如佛性嘛，还有一个我们要从凡入圣嘛，弃凡入圣嘛，还有一个是就是我们有地狱果啊，有人天果啊，这个就是什么人啊，就是说这个无始劫来轮回啊，都是因为妄想执着，妄想执着到啥程度，癫狂的程度了，所以是整出来一个大轮回。那你就是这个人都是疯子了，你这个疯子怎么办呢？你没法跟他说什么，你就只好给他打针吃药吧。这个地狱果啊，人天果呀、啊，凡呐、啊，从凡入圣啊，弃入真如啊，这就是打针吃药治疗疯子的药方，这就是治疗疯子的药方。虚空尚无改变，实际上啊，这个虚空尚无改变就是最开始说的那个，就是随处明了更不欠少。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就是无始劫来你的佛性者都没有欠少过，都有什么可改变的呢？大道岂有生尘，虚空都没有改变，就是佛性都没有什么往来变化，你还有求证佛性之道，哪有什么高低呢？物则纵横不离本际，物就是说哎呀一下子跳出了三界外，但是他也没有离开现在，物则纵横也不离本际，若到这里没有凡人的立足处，也没有圣的立足处。若你要是想着这个句子啊，在这个句中会个意思，应该怎么答才是对，怎么答才是错，则莫逆杀人。哎，这句话就是对李满江说的，若向句中作意则莫逆杀人。 你要是在这求取一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你就请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等于是把人给杀了，就是把人淹到水里头，给人就等于把就等于李满江把这个李满江给按到了水里，给把他硬活活的给淹死了，给按死了。就是你要是像剧中在这讨这个意思，要讨一个明白的意思，就等于李满江把李满江按到了水里，活活的按死了。但是呢，又如果向外头就是胡玩了，那就落魔界了，胡作非为了，那哪能行啊？还有这个佛法中啊，它是有向上一着的，向上一着是有的，是什么有啊？告诉你怎么个有法啊，根本就没有你安排的余地。就像是什么呢？就像是那个大火炉里面怎么可能有蚊虫啊？就是是就这样光明坦荡，光明坦荡，此理本来平坦，何用铲除？铲除什么呀？你就是一动啊，不管你动还是静，就算是你扬扬眉毛，这个都是真解脱。所以说啊，他不强为易度，你不好去用意去度他，去你然后你是特别特别的用劲儿的去用意去度他，这都不对。你要是有一个建立，有什么确真，这都不对。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上没有说的余地。我随便指，我随便怎么指都是错的，这叫指意则差，纤毫不受。就是在这个地方上没有我告诉你一句话，然后你接受了它，没有这个余地。这个地方上就是没有受不受的余地，没有受不受的余地，也没有指示的余地，你一指示就错，一指示就错。就算是千圣过来在这个地方也没有他指示的余地，他只是一句话都错，也安一字不得，还会吗？九力珍重，就这一段就完了。王邦彦说老师啊，没这么那个，拿这么多话冷水泡石头，对佛法误解。滴当滴滴当，敢保老兄未撤在，悬沙石碑。我觉得后面这一段说的不错，前尾我觉得后面这一段说的不错。李满江退群了，李满江退群了，不可能，他可老实呢，他一般不会，他不在了，他不在了就是忙去了，他可老实了，他就是八百座的人，他受得了刺激，他可受刺激呢。我刺激他就是什么，刺激他没完，这个事儿，他退了，还没退，还有用在，你看他的八百座受刺激他还能受得了，就怕他太能受了。我希望他就是火冒三丈回去特别特别生气的去打坐去了，没准有个入处，就怕他纤毫不受，你知道吗？这才是修行人啊，修行人才应该是这样啊。你就是说你看看你千座内有没有这样曾经有过这样味道的做功夫的时候啊，你自己想一想嘛。还有几大段呢，还要不要啊？就厉害了，杜师兄又瘦了，弹到水里去。还有几大段呢，还要不要再看看？看着看看快一点吧，我们干脆一边看一边解释吧，解释的就是快一点。我现在问大家，你们承担一个什么事儿呢？在什么世界安身立命，还能分辨得了吗？若分辨不了，恰似捏木生花，见事变差。若分辨不了啊，就像是那个捏了木生花一样，见事变差，就像捏了木生花，见事就错。你要是分辨不了，那你就完蛋了，那你就是糟糕透了，那你就是一个凡夫，那你就轮回吧，那你就是下地狱吧，等等等等的，变不了哪能行啊？如今目前见有山河大地色空明暗，种种诸物皆是狂劳花性幻，皆是狂劳花相幻作，颠倒之见。知道吗？现在啊，就是看这些东西啊，这都是就是说捏木生花生出来的，是你的颠倒之见。你知道什么叫出家人吗？出家人就是他知道心的本源，他知道心的本源，所以他叫沙门。现在呢，你们呢剃了发了，也披个衣，你们啊，就是说是有沙门之相，你们是有了沙门的相，但是你们就得做啥事儿啊？你们就得做一个自利利他的事儿啊。但是现在看呢，看你们这些人，就是黑的蒙的，像个墨汁儿似的。人家就是说形容这个佛法呀，就是白法。白法就是白，就是空的意思嘛，就是看你们就是本来是入了白法之门，白色的白，但是你们黑的呀，黑成啥样了？你们自救都不行，怎么救人啊？怎么救人啊？所以说啊，就是说各位师兄们啊，同志们啊，就是说佛法这个事儿啊，这个因缘啊，这可不是一般的因缘啊，这是大因缘啊。你别把它看个小事儿，你也别在这儿胡说乱扯，在这儿随便说话。 就是在这儿，这个时间呢、啊、过得是很快的。大家就是说来这一生来一次难得，来这儿一趟难得，来茶馆一趟也难得。可惜了，就是说你们这些大丈夫啊，为什么不自省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沙门这个词儿，沙门这个词儿在古时候的话，就是说那个就是修行的，他都叫沙门。就后来当然了，后来就是指佛教了。其实以前的话，其他的他们也叫沙门，就是远离尘世去修行的，沙做的门，这是音译。是如上宗成，是就是说就是咱们这个这个向上一宗啊，咱这个究竟义这个地方啊，这个宗称这里啊，就是说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啊是最究极，是祝福，就是佛法中的极则。你要是啊承担不行啊，你要是就是在这个地方上，就是本来如是这个地方上你承担不了，你就接续，你就是从这个迦摄门，就是说那个本来如是这里你接受不了，但是还有其他的传承啊，去修正啊，去此移门，超繁盛因果，超毗卢妙庄严世界海，超他迦摄方便门，直下永劫，不教有一物与汝作眼见，何不自汲汲究取？未必到我，且待三生两生，久积尽业。仁者宗称是什么事儿？不可有汝用功庄严便得去，不可他心宿命便得去，会吗？只如释迦出头来做许多般变弄，说十二分教如瓶灌水，大做一场佛事，向此门中用一点不得，用一毛头伎俩不得，知吗？如同梦事，亦如寐语，沙门不应出头来，不同梦事，盖为实德，知吗？实德即是大出脱、大彻头人，所以超凡越圣，出离生死，离因离果，超毗卢越释迦，不被凡圣因果所瞒，一切处无人实德，汝知吗？先翻译到这儿来吧，就是说，去此一门超繁盛，去此一门接续顿超，就是说在这一门中啊，你要知道啊，你不在因果里面，就是我们就是说这个说因说果，你就是学了这个明心见性，你要是想明心见性，你不许在这说因果，你不许在这说繁盛，你不许在这说毗卢，你不许说妙庄严海，不许说方便门，任何的方便都不行，不能有一物跟你做眼见，你就是拿什么东西当你的眼都不行，你要拿什么东西当你的眼都要把它扔掉，把它挖了，不能就是依靠一个什么东西做你的眼。人家不是说吗，我们是实际上是依靠教做眼的，我们要依靠就是佛说的经去辨别，依靠佛说的经辨别什么什么东西。但是呢，你看玄刹师辈的意思就是你不能依靠他说的经去辨别，就是学人自有学人眼，你要自己有眼，就不能有任何的东西用来做辨别，所以要积极的纠取，就是不教有一物与汝做眼见，这句话说得好。还有的人就说了，哎呀，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是很，就是说伟大的，很那个殊胜的事儿。这其实一生二生的事儿呢，人家是果地佛，果地佛要多少劫？你释迦牟尼佛下面是弥勒佛等等等等的，这个在宗下都没有干涉。你说你下一生、下下一生九积净业，这都不相干。这你就这么想啊？你就跟那个明心见性根本就不就是说你只能是结一个姻缘，你根本跟明心见性的边儿都靠不上。宗称是什么事啊？你就是你不是你修所能修正得了的，这是用功庄严便得去，也不是你呢就是宿世来修行，然后呢就是说突然得个什么神通玄妙能够得得了的，你知道吗？就是说就像释迦牟尼佛他说了这么多，说了十二分教，就是说如瓶灌水，就是给空瓶里面灌水，大做一场佛事，就释迦牟尼佛就是用了浑身数解给你做了好多方面，给你显示是这个是这个，看这边看那边，你看说了这么多，但是在这个地方上他都用不上劲儿，一毛头伎俩都不得，就是在这个地方上没有他做毛头的做方便事的这个余地，就是这儿，知吗？还知道吗？如同梦事，亦如寐语，这个沙门不应出头来，不同梦事，盖为实德，知吗？就是说如同梦事，如同一同寐语，就是知吗？如果有个知在，这是寐事，这是寐语，这是梦事，这是寐语，不同梦事 盖为实德，不因出头来，不同梦事儿，盖为实德，就是跟梦事儿不同，这个就叫实德。实德是什么呀？实德就是出脱，是彻的人，彻的人。所以超凡入圣这个事儿啊，这个佛法并不是用来了生死的，佛法是离开了生，离开了死，离开了了生死。它既不是生死，它也不是了生死，它离开了这两边，它既不是因，它也不是果。它就是毗卢遮那佛，就是这第一尊佛嘛，就既不是第一尊佛，也不是现在佛，也就是既不是过去佛，也不是现在佛，也不是未来佛，也不关凡圣的事，也不关因果的事，一切处无人识得，你还知道吗？嗯，就是这到这儿了。不要只是就是常恋着生死爱往，生死爱往，生死爱往呢，就是说我要建立一个事业，对吧？这就是典型的，就说咱们心中心的就是这些心态，我这个事业上认真做一个什么，然后因为我做了，所以我让世界更美好了，我就能够对世界的改变有所进步，就是这一类的，这就是生死爱往。还有一类的是什么呢？还有一类的就是操心操不了的，对于家里人，家里人为什么不学佛，就这件事算是为难死他了，就是这个，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是啥呢？第三个就是我一定要明白，学佛就是明白，我肯定要个明白，我不明白那不行，你搞打死我，我也要明白一个什么什么东西。所以呢，见到文字就看，见到那个佛理就钻，这就是说的非要明白一个什么道理，在名相里面钻，这是这一类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我没有爆炸，我没有爆炸就不算数，其他的那些都不重要，我重要的是我要蹦爆炸啊，这都是生死爱恋网。被善恶业积蓄，没有自由分，可怜生这些人，就是只你就像如果是你抱着这样的见地啊，就算是你身心跟虚空一样了，就算是你精明到就是说精明战不摇，就像饶辱到精明战不摇处，就是明战战的空明明灵力力的，不起一丝毫的妄念，不起一丝毫的杂念，就这样你还是没有就是超越那个十因色受想行识，色因食因色因受因想因，这个行因和食因，就是五蕴啊，五蕴就是五十因魔，就是你就是身心如虚空精明湛湛，就这个地方上你还没有超出来食因。这个地方说的特别好，这个地方就是楞严经，就是楞严经的特点。但是楞严经上的话，人家一说这个精明湛不摇处不出食因，这个地方上很少有人能够看得出来，因为这个地方上啊是非常非常微细的，就是比如说是色受想行识，行因破了，识因没有破，是个什么样子，那就是精明湛寂，明湛湛的，但是它还有一个明湛湛的在，这个时候就是阴魂不散，它属于识因，就是最后那一点点的那种阴魂不散的那一点，非常非常微细，你描不出道不明那一点的，那就是识因，那就是识因。古人唤作如急流水，流急不绝，妄为恬静，这个属于是行音，这个属于行音，就是像那个急流的水，流得很急很急的，实际就是那微细的东西都在呢，但是呢你不知道，你就是只看到这个流水，它没有流到外面，它在那个道里面，所以你觉得这个流水是很静的，因为它没有流到外面去啊，没有怎么样啊，对吧？实际上这个流水一直在哗哗哗哗哗哗的流呢，哗哗哗哗的流，这就是说一直在压念做这个功夫，或者一直在做见解上的道理的明白，实际上这不是的，必须要转第七十第八十，那么修行出胎轮回根本就不可能，而且呢你这么修行啊，你还是轮回，依前辈轮回去，你这是另外一种的，还是一种轮回，这还是一种轮回，这种轮回说得好就叫天嘛，就叫就是天人的，他那个到后面的那个禅定，就是他可以就是到空空嘛，无就是色界天之后是无色界天，无色界天就是他已经没有色了，没有色了，就是空无边处啊，实无边处啊，等等等等的，就是到这些天了，那你就是那个时候的，那就是精明湛寂不动摇，但是他还有这个在，还有这个在。所以说住心无常，直视三乘功果，如是可畏，若无道眼也不究竟，就是说住心无常啊，就算是你就是说就算是你做成那样了，那也会还会回来，你没有道眼都不究竟，你就这么做功夫，你就瞎做吧，你只能入魔界。何似如今薄地凡夫，不用一毫功夫便顿超去省节省心力吗？还愿乐吗？劝汝，我如今立地待汝够去，更不叫汝加工练行，如今不那么，更待何时，还肯吗？便下坐。这个地方就是说 若无道眼也不究竟，就是所以说啊，就是做那些功夫啊，你就这么做啊，就是说做到了那个，就是修行多少劫你还是没出轮回，你还不如现在就是凭着这个凡夫的身，就是说的你就把这个功夫，就是把这个见地超越过去，便超越节省力，节省心力，还愿乐吗？你还愿意不愿意这样啊？我现在就是教你啊，更不叫你加工练行，如今不那么，更待何时还肯吗？我现在就是教你啊，我现在就教你怎么样这样去啊，我就是教你就是莫直去，要教你不要加任何的，就是不要模拟东西，不要就是加什么，就是加一种用功啊，加一种用功，别造作就行了。现在不这样更待何时，你还肯吗？你还肯吗？你还肯这样吗？就下座了。我教你什么呀？我教你什么？别加东西。这个后面还有一长段，这些还要再看不？
看看吧，今天大概播客就剩下这时间都是学这个。
袁师兄，你来一会儿吧，我这稍微有点事儿，我一会儿再上来，两三分钟就行。
好吧，我先念一段吧。上堂，五诸人如在大海里坐，莫投青雀了，更攒手问人起水吃。啊，就是说我们整天起这个穿衣吃饭，哪个不是佛经的妙用啊？这整天都没离开过，然后还整天问人家，什么是佛性啊？什么是明心见性啊？这个是我们经常会看到的哈。整日正相随，起卧这个像旁边是不是有个记子说嘛？朝朝房共起，夜夜共佛眠。但是我们总是问，总是去求，转求到转远了。初学般若菩萨，须具大根器，有大智慧使得。若有智慧，即今便出脱得去。若是根基迟钝，直须勤苦耐智，日夜忘疲，无眠失食，如上考体相视，那么急切，尽一生去，更得人何暇？刻骨究实，不妨易得够气。先说这一段吧。那我们真的要学般若菩萨，就是说我们要开智慧。你这个要开智慧，也确实还是要有一定根气的，有大智慧使得。若有智慧，即今便出得去。若是你真的当下承担了本具如来智慧德相，那你当下就解脱过了。就是我们常说的话，若是根基迟钝，直须勤苦耐智，日夜忘疲，无眠无食。那你这个地方你不敢肯定啊，你总是觉得自己什么业障深呐、障深慧浅啊，总是这样瞻前顾后的，草木皆兵的，患得患失的，那你怎么学这个智慧确实不容易显发。那就老老实实的一步一步的来吧，勤苦耐智，日夜忘疲。但是我们肯不肯这样用功呢？如果这样肯这么用功也可以，那也不妨。所以且况如今谁是堪印受学的人，那之前这些情况都有，那到现在这个时节了，那个真正的能肯承担的，认可这件事的，在这件事上能站稳脚跟的，有没有这样的学人啊？仁者莫只是既言既语，恰是念陀罗尼相视，踏步向前来，口里哆哆呵呵的，被人把住，诘问着没去处，便称道和尚不为我答话。那么学是大苦，知吗？有一般坐绳床和尚，称善知识，问着便摇身动手，点眼吐舌瞪视， 更有一般说昭昭灵灵灵台智性能见能闻，向五蕴生田里做主宰，那么为善知识大专人芝麻。先再白话一下吧。所以真正这个我们想解脱生死的，千万别忌言忌语，就像整天嘴里念念叨叨的，像个老太婆似的，看着嘴里也不闲着，好像很用功的样子啊。嘴里是，我们也会常看到这样的事情，嘴里总是好像在叨叨咕咕的念着什么一样的，很用功的样子。那真的，你要是问他，把这问题问他了，又不知道如何说了，经常嘴里好像说了很多，念念叨叨的，不知道在说啥。真要是有个真的真正的问题问他，他又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然后还说，便嗔道和尚不为我答话。被人问他，或者是他去问别人吧，这个刚才应该是说反了，他是问别人，别人没答对，没按照他的意思来回答他，他就还很生气，就是说，哎呀，你看我今天问你了，你怎么还不回答我呀？哎呀，就是要这么样用功啊，可坏了，可是大苦。还有一般就是装模作样的坐在这个法床上的，就是说被大家称作善知识的有些问题去问他，哎，装模作样的摇头摆尾的，或者是眨眨眼睛啊，吐吐舌头啊，还有这样的，也有这样，就是说是装作明白人吧。还有就是这个看从古至今呐，这种事儿还都真不少。要么就说那些玄玄妙妙的，什么昭昭灵灵的呀，或者说你这能闻能见的呀，不正是吗？就让人家认起这个，这你这样怎么能被人称作大善知识啊？你这不都是赚人家吗？坑人吗？就是说，确实有这样的现象。这个在现在，应该说我们这抬眼闭眼的都随处可见。我今问汝，汝若认昭昭灵灵是汝真实，为什么瞌睡时又不成昭昭灵灵了？好，那前面我们说了这么多，那我现在问你，那这个昭昭灵灵的是你的真实的你，那你瞌睡的时候就不昭昭灵灵了吗？那若瞌睡的时候不是，为什么有昭昭灵灵时？那为什么睡着的时候这个东西又没有了，那为什么又有的时候又有呢？又有这个明明白白呢？到这里还懂吗？还知道吗？还明白是怎么回事吗？这个唤作认贼为子，是生死根本妄想元气这些呀，都是认贼为子，舍本逐末，是生死根本，就是说我们一直的这个攀妄想啊，执着呀，都是这些在作祟。汝欲识根由吗？我向汝道，昭昭灵灵只因前尘色声香等法而有分别，便道此时昭昭灵灵。那到你是真的想知道这件事是怎么回事吗？那我现在跟你说一说，你所说的这个昭昭灵灵啊，都是这个六根对六尘生起来的，这都是分别意识，所以并不是我们真正的那个真我。若无前尘，如此昭昭灵灵同于龟毛兔角人者，真实在什么处？汝今欲得出他五蕴深田主宰，但失去汝秘密金刚体。古人向汝道，原从正遍遍周沙，我今少分为汝，智者可以譬喻得解，汝还见难言乎提？ 汝还见难言不及日吗？世人所作心营养身活命种种心行作业，后边没提写，那我们先把前面这个再串一下吧。若无前尘，即齿昭昭零零，同于龟毛兔角。这个就是说，若不是我们这个生生世世，在这个轮回里来滚呀、说什么昭昭零零？你这个昭昭零零，不就像说那个龟毛和兔角吗？真的可得吗？所以这同志们呐、真正的真我在什么地方啊？去哪里找这个真我呀？五金欲得出他，五蕴深田主宰。咱们要从这个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啊，要识的这个本命元辰呐、就是但识虚汝，逆于金刚体。古人就是之前前辈人跟我们早就跟我们说了，元成正变变周沙，就是我们这个佛性啊，变十方界。我今天跟你们说了这么点点啊，都是跟你们打比方。如果我们从这个打比方的地方，能够让你明白这么一点点，汝还见难言不提，你。就是我这个意思是说，我大概猜想他这个意思是说，哎呀，真的明白了，什么难言菩提呀？这些都是假名虚设嘛。世间人所作心营养身活命种种心行作业，莫非皆成日光成立？就是说，世间的人啊，就是养家糊口啊，或者是这个种种作业呀、种种心行啊，都是这个哪个不是佛性的作用啊？子如日体还有许多般心行吗？子如日体还有许多般心行吗？还有不周遍处吗？欲识金刚体，亦须如是看。就是说我们去哪里找这个明心见性啊？那是你的平常动物中不都是可以，不都是明明白白，也就是都是分了了灵知的吗？不是你来吧，你接着来吧，不然。
好的。这个地方啊，可以看得出来，他这个，就是说有楞严的痕迹啊，有楞严的痕迹。我记着找一找，好像是，我记着《楞严经》是有这句话，就是说你就是能见之性，能见呢、就是说，就是他那个你见一个黑暗的时候，你还是有一个黑暗可以见的，就是这个能见之性是没有变的。你就是不能离开了这个见，离开了色声香味触法之外，你再求一个这个性，这个性啊就一直是在这上体现。这就是若无前尘，此没有这个你见到的这个东西，你怎么知道你有这个性呢？那这个性如果割裂开了，不跟你这个前尘，不跟前尘在一块儿的话，它就割裂开了，这个性就没有用了，它就像龟毛和兔角一样。我记得楞严经是有这句话的，再考一遍。就是他这个地方就说了这个本来如是的这个地方，不是这儿，稍等啊，从这儿开始看。我现在呀，就是给你稍微的告诉你一下，你根据这个比喻，你可以体会体会。你们还见到就是南菩提的这个太阳吗？大家所做的这些任何的营生啊，任何的长养啊，身体啊，活命啊，干什么事啊，都是就是离不开阳光的，离不开阳光的。就像做这个太阳这个本身啊，就像太阳的本身还有很多花招吗？没有很多花招，太阳它就是太阳，但是在太阳下面，大家都是各自是各自。太 阳的阳光它有没有不周边的？它没有不周边的呀。所以说咱们要想，就是说求明心见性，要求这个心，求这个性啊，就像是领悟这个太阳的道理是这样的。现在的山河大地啊，十方国土啊，就是有东西没东西啊，是明啊是暗啊，还有你的身心啊什么的，都没在佛性之外，都没在佛性之外。这就是莫非近成汝圆成，微光所现。莫非近成汝圆成，这个也有楞严经的特点。我记得是，就是说，就是圆成圆成实性的这个地方，反正楞严经上也有类似的话。微光所现，直视这个天人群生类所作业次，受生受报，有情无情，莫生，就是不管是好的是坏的，就算是最高级最高级的，还是众生的，还是十二种众生的，他做什么受的因受的果，是有情无情，有种无种，都没有在这个就是日光之外，都没有在日光之外。也就是说的，我们的自性的光明都没有在自性光明之外，都是就是因为有这个自性光明，所以有有情无情，所以有受生果报，所以有十二类众生，所以有天人，有其他，所以有各自造的业，各自不同，所以还有这个入佛成道，皆无立生，这都是在都是这个光，这个光是一样的，这就是金刚体。这个金刚体这儿还分凡夫，还分诸佛吗？还有你的心行，我的心行吗？不可道无便得当去也，知吗？但是你也不能说是无，你有一个无力，一个无在也不行，因为它明明是有一个日光的，你不能说它没有，你不能说它没有。汝既有如是奇特当阳出身处，何不发明取因？何却随他向五蕴身中，五蕴身田中鬼去做活计，直下自瞒去？直忽然无常杀鬼到来，眼目逐游。眼目周张，逐游切就是古文呐、啊，古文它那个说什么什么切，就是说的是逐游切，就是取竹子的这个前面的枝，游就是取后面的欧，枝和欧加在一块儿就是周，就是说这个字儿一个言字旁加一个寿命的寿，就念周，眼目周张，就是他念周。周这个怎么样形容他念周呢？古时候就会说他是逐游切。前面取前竹子的前面那个音，取那个优子后面那个音，两个搁一块儿就是念周啊。眼目周张，身见命见，那么时大难之何？如生脱龟壳相似大苦。这个地方就是前面的，这里就是说这些都是都没有在佛性之外，都没在佛性之外。你呀，应该在这个地方上有就是求取，怎么求取呢？你要是想明心见性啊，你可以经常想想那个太阳，那个太阳的阳光啊，它没有一时一刻不照的，就算是晚上，我们现在的这个月亮，这也是折射的太阳光，这个太阳光从来都没有不照过，而且在它下就是说有各种各样的众生，还有生还有不生等等等等的，这都是成了阳光之恩许，就是我们的佛性也是这样的，佛性它都没有离开过，就是应该是这样。你应该取的是这个体啊，应该是取的体啊，而不能就是在枝末上认，在枝末上认就是什么呀？就是说，比如说是谁挣了多少啊？就是我们世间的这个，谁赢了，谁输了，谁挣了多少了，谁对呀，谁错呀？这都是枝末了。谁对谁错的这个地方上是谁呀？谁这个地方上是体，这个地方上是一样的，这个地方上是一样的。就是说，你看取的，就像我们说的是，你看要看那个月亮，你不可以看手指，你在这比较手指的长短就没意思了。这就是说，怎么随他向五蕴身中田鬼田，五蕴身田中鬼去里做活计，就是说找在这个身体里面找自己，还有呢，就是在思维里面去思维，去想象，这个就是在思维里面，在身体里面去找，这都不对，这都不对，这都不是你的心，这都不是你的心。你要是这样啊，这样做功夫啊，有一天呢，黑白无常到了，你到时候的话，你快死的时候，看你怎么办。那个时候啊，就像是你这个大业未成，你不能够死，不甘心，但是你也不得不死。就那个时候，就像是那个深龟啊，它去掉那个壳一样，痛苦的要死。所以说啊，就是说你呀、啊，你不可以蛮横呢，千万不要蛮横，千万不要蛮横。这个轮回这个世界啊，是很无情的，是很无常的，是非常苦的。三界无安，犹如火宅。大家的那些安呢、啊，都是暂时的安，他没有看到安那个背后啊，他都隐含着很多很多的不安，他都一直在无常，实在是没有意思，实在是没有意思。且汝未是得安乐的人，你呀、啊，你都没有得这个安乐，你还随着那些大六去跟着他们去走，这 边，一会儿往这边走走，一会儿人家说哦世间法好，你就求世间法；一会儿人家说出世间法好，你就求出世间法；一会儿人家说净土宗好，你去净土；一会儿人家说这个打坐打的修行的好，你就往这边去的。你就是随着他这样走那样走，就像一个那个没有信仰的那个鹿一样，就是说为了求个衣食，就是这样来回的奔波，你怎么能够成王呢？嗯，你怎么能够解脱呢？本来就是如龟毛兔脚，本来就是如龟毛兔脚。我们应该是我们没有离开佛性，不是佛性离开我们吧？我不明白你这句话是承接的哪个，上面我说的哪一句解释的？我们没有离开佛性，不是佛性离开我们吧？我完全不明白你这句话的意思。国王大臣不拘职辱，父母放你，父母就是说国王大臣也没有逼你，父母也让你出家了，也让你打新中心了。你打新中心，你们家里的人还做饭给你吃，到了单位还有人帮你，你还拿着钱，你回家还吃着饭，你还又穿着衣服也是别人做出来的，你脚踏的土地那也是龙王就是护持你的，你还好意思吗？你在这儿，你踏着这些土地，呼吸着这些空气，穿着人家织的衣服，吃着大家劳动十方劳动做的饭，你好意思吗？你不要辜负人啊，不要辜负人呐、啊！你不要再出了家坐在禅床上，你就在这一直坐一直坐，道士安乐未在，皆是粥饭养的乳，烂冬瓜相似便将去，土里埋将去。就是这样一直木头似的坐下去就行了，这样能行吗？你就是像你就是你打完了千座就算是对得起人了，根本都不是这回事儿，也不是这回事儿。只如大地上蠢蠢者，你就像这样，你打完了千座又什么用啊？必须要明心见性。这是我这么理解的啊。只如大地上蠢蠢者，我唤作地狱劫主。如今若不了，明朝后日入驴胎马肚里。到时候你现在不明白的话，以后啊一口气上不来，下辈子做驴做马，给人家牵，被人家牵绊，被人家附那个沉重的鞍附上去，然后倒倒默默就是烧煮什么的，你受得了吗？你好好的想想吧，是你自己的事儿，都是你自己的问题，你还知吗？若是了去，直下永劫，不曾教汝有这个消息。你要是在这知道，你就知道了，我根本也没有曾教你有过什么消息。如果不了啊，你就是烦恼恶业因缘，不是一劫两劫得修的。你只要活着，烦恼恶业这些还有这些因缘果报一直都跟着你，就像是我们修了新中心，你如果是没有明心见性，你顶多你只能说你的烦恼少了，但是你绝不可能消除烦恼，你的烦恼不可能一点没有，但是你只能是烦恼少，烦恼少你还是有烦恼，那有什么用啊？那你烦恼没有消，你修心中心干嘛？所以你必须要明心见性，你不能说哦，修了明心见性，我比以前好多了，好多了，好多了，这句话就是没有明心见性的体现，不能就是得少为足，在这儿，这本来不应该是你注意的作用，这对象，这只是咱们说过多次，只是副作用，还是要明心见性，还是要明心见性，就是把这些别的那些因缘果报这些东西扔开它，好好的就是在明心见性上用功夫，别在其他上用功夫，在其他上用功夫，修了心中心，你也消不了十方供养。有贴文，有贴文。他后面还有一小段开始，我们就不说了。大抵他就是这样的，就是那个也有这种的开始，也有就是描对见性的一种的烘托，也有就是让大家警觉，好好用功夫的。总而言之，反正我觉得这些话说出来的就是很自然，是一个就是我们修行人本来就是应该有这样的世界观，应该有这样的世界观，应该这样去用功。我觉得说的。反正是我挺正常的，大家看看还有什么修行问题没有？今天因为这个说的长，所以就拖堂了。你的心行跟他的这个心行是一种心行吗？你天天都琢磨的是啥呀？怎么叫不一般了？是你前尾太不一般了，你都跟修行人不一个班。大家平时是这种心行吗？不是这种心行，你就检讨检讨。
师傅们，看看还有修法上的问题没有？得跟郭老师交流交流。
是烦恼恶业怎么消？上面说好了，就是明心见性才能消，不明心见性谈不上消。你不是想消烦恼恶业吗？你就要明心见性。现在我问问你，明心见性的那个心和性在哪儿啊？你先猜一猜呀、啊，你先猜得准，你才好明啊，你才好见呐、啊。要不然的话，那个性本来在东边，你摸摸摸摸摸摸到西边，越摸越远了，那不就见不了了？你现在给我描述描述，什么叫心，什么叫性？哎呀，终于下雨了，下了大雨了呀！深圳这两天闷的呀，好难受。 现在开始下瓢泼大雨，特别特别的闷。你先说说，我不能光让我回答你啊，你也得回答我。你先说说姓在哪儿，心在哪儿？在东边儿。姓在东边，潘师兄在哪儿？没心没肺，没心没肺哪有什么烦恼跟恶业呀？你是不是真的没心没肺啊？也不可以蛮喊，是你胡说还是你的真心的回答？要是你的真心回答，没心没肺这里哪有，都没有心没有肺了，哪还有那个烦恼，哪还有恶业？恶业和烦恼都是长在心上的，你都没心哪来的烦恼恶业啊？所以问这个问题，自罚30棒，趁出。贪性在西边儿。佛性余生即来，不存在离你而去，也非找你而至，只是众生不肯见而已。继续修六字明，没事多持六字大明咒啊，有空到相近的地方去灌顶，离你近的可能是北京，要不然你就问，让张立刚早点去西安啊，去西宁啊。这个师兄是甘肃的，把佛性做实喽，你咋做实喽？啊，别压扁了，别压扁了，说得好。没有问题，今天就到这儿了。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茶馆就到这里了，我们下个周四见，应该还是玄沙师辈禅师的内容。那我们下周四见吧，各位师兄晚安，郭老师晚安。